书接上文，蒋经国在上海丰泽园盛排宴宴，款待上海各界知名人士、军界、政界要员、工商巨子，哎，就是上海的精英是齐聚一堂。咱们说了，快要开席之前，杜月笙来了。这杜月笙是上海的黑老大，像咱们这个年纪不太清楚，再上点年纪的人，特别是上海人、南方人，对这个人颇有了解。杜月笙还了得吗？跟黄金荣、张啸天号称上海黑社会的三巨头手眼通天。有人形容杜月笙在上海滩跺一脚，上海滩就得颤三颤、摇三摇，这话并不为过。哎，这杜月笙纯粹的上海人，土生土长，没读过什么书。据说呀，年轻的那会儿他浪迹江湖，干一些偷猫盗狗的事情，靠着偷摸起家。以后经人介绍，拜黑帮大头子姓陈呢，叫陈世昌，拜他为师。打那之后是飞黄腾达呀，数年来积攒这个家底儿，这可了不得了。现在这个杜月笙什么身份？连蒋介石对他都十分器重，现在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少将，另外是上海什么议会的副议长，又是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的顾问，又是中长银行的董事长，等等等等，挂了十几个头衔呢、啊。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多如牛毛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叫某某人就死无葬身之地。他还加入了三星公司，靠着走私毒品、贩卖军火起家，家资巨富。你看蒋介石对他都器重，这样人还了得起吗？但是最近还凭窝火，窝什么火呀？蒋经国来了，蒋经国的头衔是国民党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委员，是上海的督察员，来检查工作，大权在握呀。凡是走私的、违禁的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一律清查，要整顿上海秩序。他受病来的，到这之后，初生的牛犊不怕虎。这个蒋经国也想有一番作为，要振兴国民党，要刷新政治，所以啊，他什么也不在乎。到这叭叭叭一查，铁面无私，先捡那大个的。他那意思，我打老虎不拍苍蝇，抓就抓大头，抓撒了蜜没用，这就杀一儆百呀。就把这个杜月笙的二儿子先给逮起来。杜月笙的儿子二公子啊，这还了得吗？另外把杜月笙的姑爷逮起来，判以重刑，锒铛入狱。就这一下可了不得，震动了上海滩，人们奔走相告，谁敢动啊？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这蒋经国真不听邪呀，同时把工商各界违法的人60多号全给投入大牢，真有点铁面无私的意思。大伙一看是真动刀啊，没能水的不说了，单说杜月笙怒发冲冠， 心说好你个蒋经国呀，哈哈，小子，你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在我的头上动土，你长几个脑瓜子？你不就仗着你爹的势力吗？好好好好，把我儿子逮起来了，把我姑爷逮起来了，我不残了你，谁让他们犯了法了呢？哎，但是你那屁股擦干净了吗？你屁股干净，你爹的屁股擦干净了吗？你的三亲六故难道就没毛病吗？抓起电话，一声令下，告诉底下的孝子贤孙马上出动，搜集蒋宋孔陈这四大家的毛病。蒋就是蒋介石啊，宋是宋子文，孔是孔祥熙，陈是陈国福、陈立夫啊，这是四大家族尽人皆知的。你们干没干肮脏事啊？收拾旁人，你们本身有没有毛病？那能找不着吗？就怕认真嘛，这一找把毛病找出一大堆来，其中挑重点的就是孔祥熙的儿子叫孔令侃，开的是中江公司，那贩毒走私违禁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让杜月笙给逮住了。杜月笙没动声色，心思现在我已经掌握确切的材料了，命人都严密监视给看管起来，我看你蒋经国怎么样，你不铁面无私吗？你收拾我行，你们家的人你收拾不？你这个表弟你收拾不收拾？你们四个家族你敢动不？我看你小子将来怎么下台。现在是言而未发，一肚子气，正好接着请帖了，蒋经国请客。杜月笙一看行，机会来了，我叫你当时就难堪，带着一脑门子官司前来赴宴，他一来还了得了，大伙起立迎接。哎呀呀，杜老板，杜老板，您坐坐。哎，各位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看那样是平易近人，很斯文。一看那桌上都有牌子，谁坐在哪儿，谁坐在哪儿，那都是固定的。赶紧他坐下了，坐下之后有人上茶敬烟，那些黑社会的人全都在两边排班站立，保护他的安全。他一看蒋经国还没来，坐在心里有数，这办大事的人喜怒不形于色。你看他表面谈笑风生，不像他们家摊了官司，也不像他姑爷他儿子被逮捕了，不像。该说说，该笑笑。正好11点，外头有人喊蒋督察员到，哗，全都起立。栾普帮是这的经理呀，跟小帅一样跑出去，头一个躬身施礼迎接，众人全接到门口来了。身份在那摆着呢，钱德军也跑到外边，亲自把车门给打开。蒋经国一哈腰从汽车里头出来，那保镖那跟班的有的事，在两旁站立。蒋经国是笑容可掬，单说栾普包头一回见这么大的人物。栾普包是小帅啊，他要不是丰泽园的经理，他敢上跟前来吗？他见了光了，带着红花躲在人群的后头，掏眼观瞧，是蒋经国传的神乎其神。我今天开开眼，瞅瞅大人物长得啥样，这人一定是牛高马大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一定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肯定跟常人不一样。他心里那么想的，结果这么一看有点失望，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。要不说他是蒋经国就走在街上，那就是个平民百姓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可能是 他脑袋的印象特深，也可能是没见着蒋经国之前，他对此人有良好的印象，听外边的传言，哎，对他传的神乎其神，可能是这种关系。他怎么看怎么顺眼，别看是常人，穿着一身中山装，青色的衣服，规规矩矩，头梳的挺亮，也不怎么傲气。等出了汽车之后，众人迎接蒋经国，满面陪笑，冲着四外打打招呼，健步如飞走进丰泽园。等入座之后了，大伙过来倒茶敬烟，在这寒暄着。栾伯伯那眼睛始终没离开蒋经国呀，你看这蒋经国中等的身材，四方大脸，浓眉，大眼珠，肉鼻子，厚嘴唇，长得倒也十分忠厚，眼眉梢透着一点傲气。年轻人这么高的身材，能说不晕乎？不可能。人得喜事精神爽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这份儿来这摆着，大家一恭维，自然是高兴，从那汗毛孔都透出得意。但是谁知道蒋经国的内心，他内心也不安稳。他知道到上海来是捅马蜂窝来的，打老虎得付出代价，武松打虎那得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打完那老虎之后，武松都来个半死儿，躺那躺了一晚上才缓过气来。他这打虎也不例外，捅马蜂窝呀，摸老虎屁股那么轻松，也别说是他，就蒋介石谈论这帮人也得费九牛二虎的劲，扯耳朵腮帮子动，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有个冲劲儿，所以呢他很坦然的在中间主席这儿就坐。钱大军先过来了，就等您开席。好啊，我来晚了，各位多原谅吧。既然这样，准时开席吧。开席，这家五六十桌呀，那伙计们忙的脚朝天，但是闻耳不乱，呱呱，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，纷纷往上端，跟穿梭不断。来往的人忙活一阵之后，蒋经国站起来了，首先得祝词。钱大军在旁边，各位欢迎蒋督导员致辞。掌声热烈，一浪高过一浪。蒋经国情杯在手，满脸是笑。各位，今天鄙人非常高兴，我来到上海，这是第一次跟上海各路精英欢聚一堂啊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这心情跟我是同样的。那么经国此次来到上海，是奉了国民政府委员长所差，来整顿上海的经济。委员长指示北平、上海、广州列为三大重点，尤其这上海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龙头，上海的经济秩序整顿好了，关系着全国，关系着党国的命运。那么各位精英全都到了，如果经国有所作之处不对的，大家可以尽量的提，可以检举，可以揭发。总之一句话，本人执法如山，绝不徇私情，希望各位支持。如果大家同意的话，请干了，干杯！哗，全站起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啊！都喝了。喝完之后，蒋经国坐下了，大家是一片颂扬之声，溜须拍马者大有人在， 腰都直不起来，满脸都笑纹，频频敬酒。正在这时候，杜月笙一看自己该说话，杜月笙啊没动地方。蒋经国来的时候，蒋经国没注意，谁都迎接他，是大气没哈，屁股没动，就他没接，可也说也笑。蒋经国讲完了，他往左右看了看，哎，钱将军，有，杜老板有事儿，我讲几句可以吗？好好，欢迎。哎，下面欢迎杜老板致辞。杜月笙稳稳当当站起来，其实他才40多岁，身体挺棒，旁边有人搀着，怕闪着腰，好几个人搀着。杜月笙一摆手，有人把酒给满上了。再看杜月笙，目光扫射着全场，而后把目光落到蒋经国脸上。蒋督察员，杜月笙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杜老板，方才我说了，经国如果有不到之处，望大家揭发检举，各抒己见。杜老板，请。
好，
痛快，痛快。众所周知，我儿子不争气，我女婿不长进，违反了国法呀，扰乱了经济秩序，蒋督察员把他们逮捕法办，1000个应该，10000个应该，本人毫无怨言。那我不怕害臊，他们做了犯法的事，就应该处分他们，谁跟谁咱也别留客气。哥们，我要说的是，蒋督察员，你是否一视同仁，不徇私情啊？蒋经国一听，老家伙，你这叫找茬，话里都有刺儿。他毫不犹豫的一笑，杜老板，我说话自然是算数，大家都听见了，绝不徇私情。
好，
大家都听见了吧？既然是一视同仁，不徇私情，蒋督察员，能否劳动你金身大驾，跟我到长江公司去看看，能否陪着我去？长江公司那可了不得，长江公司谁开的？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开的，那些赃证都在杜月笙掌握之中。因此蒋经国毫不犹豫，杜老板，请，请。他们一同赶奔长江公司。